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跟着我们那个系列讲到跟随基督，是关于要做决定，跟随基督的决定。其实我们过去头三个月，今年的头三个月集中的思想在我们的使命宣言的底下，一个热切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有的六种的生命的素质所以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其实就开始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系列，就是讲到跟随基督。所以我们说前面上个月讲到六个生命的素质，我们说是比较描述性的，或者是形容性的 descriptive 六个的生命的素质，形容描述一个热切跟随基督的人。比方说我们提到一个这样热切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是一个愿意爱主爱神的人，应该会建立教会，应该会广传福音等等。所以我们说这六个生命的素质是 descriptive， 是描述性的。那跟随基督这个系列呢，从上个礼拜开始聊传道，就在我们当中讲到盼望啊。其实今天我讲的决定，那还有一系列的讲题，一直到七月份都是关于跟随基督。跟随基督这个题目是比较我们说是 prescriptive， 是规范性的啊。上面的数值是形容描述一个人怎么样，那下面我们这开始讲的，无论是盼望也好，讲到决定也好，是规范性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形容一个热切跟随基督的人应该是这样，但是怎么样可以成为那样是问题所在啊。所以 prescriptive 就是这个意思。这好像什么呢？我们形容描述一个健康的人啊，这个人神采飞扬啊，他又吃得健康啊，他又做运动啊，我们这样描述一个这样的人，一个描述他的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这个很简单呢人人都可以做的，人人都可以描述形容一个健康的人啊，脸色好啦，什么等等的。但是怎么样能够达至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质素呢？这需要一些要做的事情了。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吃，这是规范性的，这是 prescriptive 了。就好像医生给你一个药，我们叫什么？英文叫 prescription。对不对？你拿一个药方从医生里面拿到了，你才可以到药房去买药。这个是加拿大是这样的，你没有一个 prescription， 你没有医生给你这个药方，我们中文翻译说药方，其实这个药方是给你一个规范性的。为什么？医生开你一个药方，一个 prescription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的，一天要吃三次，有没有？医生有没有这样说啊？这个是不是规范啊？是，你不能随便乱吃，我拿了十片的药一下子把它吃掉就可以，不行的。有一些你要跟随，然后医生会告诉你那个 prescriptive， 那个 prescription， 那个规范在哪里。你每一天要吃三次，吃之前要吃东西，有没有啊？有，这个是规范性。所以我们描述一个健康的人，神采飞扬，念色好等等都可以，但是 prescription prescriptive 规范性的就很实际了，讲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应该怎么样。所以上个礼拜廖传道跟我们讲到盼望，盼望是基督徒一生要跟随的，就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引导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决定原来我们要成为一个热切跟随主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决定。不同的决定会影响你能不能够锻炼出一个热切跟随基督的生命素质。 原来你根本没有这样的决定，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你当然不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的人，对不对？这很道理很简单的。原来你根本没有觉志，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人，你没有心里面一种的觉志，你根本没有可能去成为一个广传福音的人。刚才我们主席带我们读的圣经是讲到一个人跑到耶稣的跟前，他去问一个问题，所以他的问题是一个关于永生的决定，他必须要做的。其实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个人，除了马可福音之外，还有马太福音也有记载，还有路加福音也有记载。所以如果你上主日学的话啊，我们叫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叫做什么？叫做福类福音，就是相似的福音。所以当我们看，如果特别是这样的事记载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话，一般我们查经严谨的一个习惯就是都要参考其他的福音书。所以当我们在看马太也看路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刚才主席带我们读马可福音这一段关于这个人就有更全面性，更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在里面。原来这个人啊，不但只是好像圣经这样说有一个人跑来那么简单，其实当我们在参考其他的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人是有钱的人，是个财主，是个有财富的人，而且他更加是一个年轻人。马太福音说他是一个少年的官，所以他不是老年人，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路加福音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官，是做官的，是做官的，是有权柄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有钱又年轻又做官有权柄，哇，真是不得了啊，对不对 啊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从耶稣问他的问题，耶稣问他什么，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什么不可杀人、孝敬父母等等，他怎么回答你记得吗？他说什么？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啊。这些其实耶稣问他的都是旧约的十诫，是摩西的诫命。他说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有钱又年轻又做官有权柄，而且他的道德、守诫命、信仰等等各方面都是很高尚的一个这样的人。更加重要的，圣经记载说他什么？他是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谦虚，对不对？他不是说我有钱，我是官啊，我有那么好的高的道德，圣经里面所有的诫命我都遵守了，所以他走来，不是，他是跪在耶稣面前，而且他跑的时候就代表他带着一种的紧张、谨慎、严肃的态度，而不是斯斯然的来到耶稣面前。哎，耶稣，我问你一个问题。不是这样，他是跑来啊，他是很紧张的，希望要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实在是太好了，对不对？我们可能在座当中也没有多少的人好像他那样的那么高尚，那么有资格。但是他带着一个什么问题来呢？他说我怎么样，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奇妙啊，这个人原来他发现他有了所有这一切，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没有把握的，是什么？我从小都做了这些的事情，我是个很虔诚的人，我什么都有了，但是我没有永生， 我没有永生的把握。那耶稣回答他，就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要做一个决定。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承受永生吗？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哇，当他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他立刻要做一个决定。耶稣回答他说，之后他的决定是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肯定他所有的一切，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那么一件，就是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真可惜啊，最后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可惜啊？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少年的官那么好，什么都好的，耶稣啊，你就让让他吧，耶稣啊，你就给他打个折扣吧，耶稣啊，圣经都这样记载，你是那么喜爱他，他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是一件事情，算了吧，就让他承受永生就好了呗。当然耶稣没有妥协，耶稣也没有说，哎呀，你真好，算了算了算了，你不把你的财富变卖也算了吧，来来来来，我给你永生。耶稣没有妥协，因为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官，少年的官不是差那么一点点，他其实是差得很远。等一下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也许有人也这样想，耶稣你也真的这样的要求也太不合理了吧，太过的苛刻吧，对不对啊？对对，这样的一个人哈，你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也不是这常常要求人把变卖所有分给穷人，没有啊。你记得耶稣怎么呼召那些打鱼的彼得吗？放下渔网跟随我。耶稣没告诉他说，渔网卖掉，渔船也卖掉，什么都卖掉，分给穷人才来跟随我，有没有？没有啊。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你偶尔也会看见这些门徒，打鱼的门徒，哎，没多久又回去打鱼了。所以耶稣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要求的，很特别。这好像耶稣的呼召临到这个少年的官是有他特别的心意。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为什么耶稣特别向这个人说，你把所有的卖掉来跟随我。无论如何，这个带着一个永生的问题，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人，最后圣经说他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他的财富是很多。很可惜，他满腔热忱来寻求永生的道路，最后他的决定是怎么样？他做了一个决定，放弃这个赐永生的主。为什么这个少年的官明知道他的财富权力都是暂时的，都是人生的，都是今生的，这不是永生。如果今生所有的跟永生永恒生命的宝贵来相比的话，哪一个比较重要？当然是永生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还是决定情愿失去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件必须要他做的一个决志，才能够拣选永生的道路。他就是拒绝了这两件必须要有的事情。第一，恩典。如果他决定要承受永生， 他必须要愿意接受恩典。你知道他来问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事？所以在于他看来，他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对于这个少年的官来说，有钱的人来说，他已经拥有一切，他也已经做了一切，摩西的律法他也守了。他心里面想，他来到耶稣面前，就是耶稣叫他再做一件事情，就那么一件，我再做了就有永生了。他是这样想的，他以为是很容易了，他以为他也已经做了很多了，应该耶稣讲的一件事问题不会很大，我大概都应该可以做下去的。他心里面可能是这样想，没想到耶稣讲出来的一件要他做的事情，他是做不到。你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一件事情，他是无能为力，他是万万不做的。可能他是人生头一次真是发现有一件事他是做不到的。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不是你在做什么事情，耶稣所要求的是你敞开你的心灵，愿意接受。所以耶稣要求他变卖所有，放下一切，从有变无，是彻底的愿意的接受白白的恩典。对于他来说，要再做多一点事一点都不难，成就要再高一点可能也不难倒他。要求他多再多一点守诫命，道德更高，去迎娶这个永生应该也不太难。正正是因为这样，耶稣告诉他说，你搞错了，我不是要你再多做什么，我要求你是愿意接受恩典。他来问耶稣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如果我们仔细查考这个承受这个永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是 kerenomio， 是 inherit 的意思，是中文我们翻译很多时候就继承的意思。继承是什么？是一种地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权柄，你才能去继承的。就好像一个父亲的财产，他的财产他去世以后，这个遗产有什么人才能够继承？你知道吗？只有合资格的人才能够继承。所以当那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说 Kerenomio，和合本翻译说承受永生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我已经够格了，我应该是有资格了，就告诉我还差一点点什么，让我更加有资格去承受永生。这个是他的心里面想的，如果我没有资格，谁有资格？你想一想哦，这个人又年轻，又有钱啊，又有权柄，又谦虚，又守诫命。如果他不够资格，谁有资格？ 我都没办法跟他相比啊，你可能也不够他那么 高的程度了，对不对？他可能心里面也这样想，但是耶稣告诉他，不是你够资格的问题。其实三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少年的官的事情，前面都讲一件事，我们很像，我们 很熟的。前面讲耶稣祝福小孩子，你知道吗？当时有一些人来找耶稣，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找耶稣。耶稣，那些的门徒很烦呢、啊，这小孩子不躲住耶稣，耶稣很忙，没时间招呼那些小孩子，赶他走。耶稣说：“让小孩子来我这里来，因为天国里面的人正正是小孩子这样的人。”所以耶稣教训那些的人说：“你要学这些小孩子。”你记得这个记载吗？圣经的记载吗？然后在那边前面一点，这个少年的官前面只有两节的圣经，耶稣告诉那些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乎就抱着小孩子为他们按手祝福，你记得吗？就是这个记载。然后十七节就讲到这个少年的官跑来耶稣面前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我再做一点什么事情就能够承受。”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哎，刚好 马可也好，马太也好，路加前面刚好讲到承受，所以这个怪不得这个少年的官就问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去承受。但是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耶稣讲的这个承受不是继承那个承受，是 dekomai， 是接受，不是继承。继承是讲够不够格，有没有地位，有没有权柄，这个是少年的官他希望有的。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永生神的果是什么？是你要接受，不是 kleronomio， 是 dekomai。 很可惜和合版翻译是把两个承受不同，其实不同的希腊原文都翻成承受这个字，所以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你看吕正仲牧师的中文翻译，你就发现他有两个不同的词放在里面。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吕正仲牧师说什么？接受上帝国的人一定不能进去。然后那个少年的官问的问题是什么？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一个是接受恩典，不是讲你有没有资格，不是说你有没有学问，不是说你守了诫命多少，不是说你做了多少事情。恩典是白白的接受。当人以为自己有资格，我做得那么好，我有那么高的道德，我什么都有，我应该继承的时候，你是讲到我的地位的问题。其实这里是两码事，一个是靠恩典承受永生，一个可是靠功德去得到神的果。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那么严重的分开？因为我们的救恩是接受的救恩，上帝白白的恩典，不是你有没有资格，你做了那么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少年的官他本身是有一个观念上的错误。这是一个美国很出名的牧师，也是作家，他这样说：接受恩典就是承认自己不行，就是承认自己是失败。正正是这样，我们就犹豫不决的一步，我们很难接受。我们选择以多么好的方式给上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承认他是多么的伟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不是廉价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何等的重价。但是你跟我接受的时候，我们是白白的得着。今天我看见有不少的基督徒啊，很辛苦啊，做基督徒一天到晚就想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好处来讨上帝的好，上帝的喜悦。其实不需要，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是什么？好像小孩子那样，小孩子就是没有权柄，没有钱财，没有地位，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就简简单单，谦谦虚虚，开开心心的接受父的爱，对不对？做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第二件事情，我想这个少年的官他决定错了，就是原因在这里。因为必须要一个主权的交出，以主为我的主，以神为我独一的上帝。你记得耶稣问他的问题吗？诫命你是晓得的，这个是十诫里面的，对不对？其实耶稣希望听见的不单只是他做了这一切的诫命，这一切的诫命的根基在哪里？如果你熟悉那个十诫的时候，你知道守这些行为的诫命的根基开始在哪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这个是第一诫。什么？我们一起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生命的主权的问题。对于这个少年的官来说，他不单只以耶和华为神，他也以他的财富为神，以他的地位，以他的品格为他的神。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一种针对性的告诉他说，你变卖你一切吧。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死穴。是不是这样讲？死穴，点那个穴啊，穴道啊，一点下去，哎呀，最疼的那个，最刺痛的那个位置。耶稣知道他的问题的根源，就是知道这就是在那里。耶稣期待他说的是什么？这些诫命我都守了，因为除耶和华以外我没有别的神。但是他没有回答，他只是说不可杀人我做了，孝敬父母我做了，这些事情都做了，但是他忘记那个首要的最根基的地方，就是以主为主。你从这个官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向他的称呼你就知道，他跑来跪在耶稣面前问他说什么？良善的夫子。他没有来到这个耶稣面前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里有个很大的分别，你知道吗？一个是 Hey Mr. Teacher， 我的老师，一个是什么？ Oh my Lord， 我的主。你知道有个很大分别吗？有。当我们接受白白的恩典，然后我们就向上帝祷告说什么？主啊，当你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当白白接受恩典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主啊，我们说我的仆人啊，你帮我啦，你给我什么啦？其实不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说，主啊，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说，变卖一切跟随我，你不要靠你的钱财，你靠我，这个是实际的行动啊。今天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告诉你说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来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千万不要把房子卖掉啊，然后牧师我来了，我跟随耶稣我做什么啊？不是，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行事为人当中，我们真以我们的主为生命的主宰。哪有一个问题比这个永生的问题更加严肃更加重要？最后这个人忧忧愁愁的，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还是暂时不要永生。可惜啊，没想到耶稣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如果你真的以我为你的主的时候，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来世得永生的。如果你是会计，你计算的时候，这个是真正的划算啊，这个是真正的聪明啊，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最聪明的决定就是说，主啊，那么好的恩典我愿意接受，主啊，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主，我一生跟随你，投靠你。这个24世纪英国的基督徒的作家很出名，他是英国牛津，也是剑桥大学的那个英国文学的教授哈，他写了很多书。在他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这本书里面，他说只有基督徒基督教，他说我们唯一可以保留的是我们的自由去献给上帝。我们试图为自己保留的，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将要失去的东西，我们拼命抓抓抓，其实最后还是会失去的。愿意我们都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愿意跟随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今天对我们讲话，告诉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愿意快跑的跟随你。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